让詹姆士有这个心来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更扎根，也对整个神学也更能够了解。主你赐给我们那启示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智慧，能够明白你要我们知道的。求你也高牧詹姆士的口，让他讲出来话句句有力。有你圣灵的带领，也让他所讲的真的是在正道上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啊。我们今天这课是蛮实际的啊，这个祷告。我记得1983年我进 Westminster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要读基督教药 Institute。 但我在读的时候我蛮惊讶，里面居然有一个有一章啊是讲祷告的啊，第三卷20章有一篇是 Of Prayer， 祷告。他讲完信心以后称义啊什么什么的，后来到20章他讲一篇是专门讲祷告的。所以到后来，当然我后来神学读多了以后，我就发觉其实这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光景啊。那有一年我在教灵修神学，那么我就看一本书啊，这本书是Alistair McGraw 啊，这个作者我们华人应该不会太陌生，香港人特别喜欢他。他是应该是剑桥还是牛津的学者啊，著作等身啊，这个他写的书你读都还来不及啊，也差不多60多岁最多吧。他说了一句话，他说18世纪以前大多数的大神学家本身呢、都很关切灵命。他就举了是亚塔那修啊、奥古斯丁、圣安索、Aquinas、路德，还有 Bellarmine 这是天主教的一个领袖。那么这些人不管是天主教的或是宗教改革以后的，还有呢还有这个东正教啊，这个像亚当拉修啊，他们呢你会发觉在他们实际讲神学的时候，心智的部分跟 practical 的部分呢，他们没有什么紧张，他们是合一如而也之啊。真的啊，我后来在读博士，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神学院呢都是读到博士的水平的时候才会读很多的 primary text。譬如说修奥古斯丁神学，我又读了很多奥古斯丁作品，哎，真的是这样啊。那路德也是啊，你读路德作品啊，你会发觉这种灵修的东西跟神学的东西它完全是配合在一起讲。那 McGrath 他说18世纪以后啊，这种情形就慢慢分开了啊，神学归神学，灵命归灵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很多系统神学他就不会提祷告了。那其实这是一个缺陷，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1953年呢，这个 Crick 他跟 Watson 两个人在剑桥的实验室里面，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 model， 就是DNA 的结构，我们叫做 double helix 啊，对不对？他想出，他发觉这个是生命之源。他说，所以那天呢，这个James Watson 很兴奋的，就从实验室走出来，到 Eagle Club 啊，去宣布说啊，我们找到生命的秘密了。其实在这个神学的领域里面一样啊，神学和灵命啊，它是双螺旋结构，它是两个搅在一起，你不要把它拆开啊。拆开以后呢？今天都这样啊，今天是灵修归灵修，神学归神学啊，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啊。那我觉得像Gruden 他在这本系统神学里面他开辟了祷告这一章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因为呢在古代的作品都是这样，加尔文至少 晚到加尔文16世纪的时候还在神学里面 提到这个祷告。事实上你去看加尔文作品、路德作品啊，他在夹叙夹议之间呢有很多的灵命方面的论述。OK。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小教义问答啊，他给祷告下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定义啊。他说祷告呢乃是奉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罪，感谢他的怜悯，为着符合神旨意的事情呢向他献上我们的意愿啊。OK。所以这里面有好几个成分啊，就是祷告里面是包含着 confession， 包含着感谢神，还有祷告本身是奉主名的祷告，这个我们下面都会提。那祷告最重要是寻求神的旨意啊。一般来说我们寻求神旨意我们才会去祷告，对不对？等等啊。好，那么一个最好的一个祷告呢是就主祷文。那我们知道大概在差不多将近20年前呢，这个基督教就很流行一本书啊，是什么？这个历代志，我记得是历代志上的一个作品，这叫什么？
亚
比士的祷告啊，这个历代志上第四章第十节啊，因为亚比士。他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地界，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呢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哎呀，这个好啊，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那么最重要的最后一句，神呢就应允他祈求的。所以这本书就讲第十节，这是一个 Campus Crusade 的一个传道人写的说，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不过印了没有很多份数，就没想到出版以后，哇，这个你不信你要 Google 上看，这本书可能只要几分钱就有，这赚你那个运费，太多了，印了几百万份了，光美国就500万份以上，然后全世界各处在翻。结果后来这个作者本身呢好像也后来弄得不太好，他说跑非洲啊做宣教，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其实他说不是成功神学，其实跟成功神学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那这个我就不懂，为什么神的儿女学祷告不学主祷文呢？只要这个祷告这么好，那么主耶稣就会教我们嘛。还有这个翻译的问题啊，翻译在我们在这里翻译是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在这段翻我 King James 翻译的比较准，我忘了 King James 他是比较是着重在不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认为这两句话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他意思跟亚比斯几乎是很靠近。看 King James， 如果照 King James 这样翻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文就不是那个作者所写亚比斯祷告的那种解经法啊。好，那么主导我们知道太熟了，不用再讲了啊。它是一个典范，告诉我们主教导我们怎么去祷告。那在这大致来说，就是神要我们亲近神啊，就像亲近父。第二呢，我们要在神的国度上，国度的事工上有份。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依靠主，像我们日用饮食供应我们啊，这是我们 personal 的 needs。依靠主来过什么得胜生活，我们能够不去算计人，能够赦免人等等。OK， 胜过试探啦、啊，胜过攻击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chapter 也是东西很多的哈，但是比较是 practical 的。第一个呢，就是他一个大的 article 是为什么叫我们祷告。B 呢是祷告的有效性。OK， 那关于祷告的有效性，它里面它又讲了很多很多。那有他提到了五点啊，提到了五点，以及呢，有效的祷告有很多的提醒的事情，一共提到13点啊。我们今天就是。走一遍好不好？ 我想很多东西我们基督徒信久了，我们都在这样做了，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他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很奇怪哈，祷告是改变神作为的方式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这个神的谕旨，读过了Providence 啊，读过了那些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从神的谕旨来看的话呢，当神预定某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就成了那件事情会发生的一个 means。一个凭借，而我们愿意去祷告这件事情呢，也是神所预定的。神预定两件事，预定这件事情发生，以及为这件事情发生去祷告的人。那么这个祷告的人很可能他同时也是去执行的人。像以斯帖，他去祷告，祷告以后他去做了，就是他到亚哈斯罗睡了完面前去求。就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所谓这个改变神作为的方式啊，那你说神改变了没有 ？Yes and no。如果照着原来的情形呢，像以色列他们的事情，那么以色列族会被亚甲族消灭，似乎神的安排在历史的安排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等到这个以色列他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以后呢，就有了改变。这就是他这个 title 所讲，所以这个雅各书，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当然我们去求，我们可能得不着啊，那要不能妄求了，对不对？雅各有这样讲，所以不祷告呢，我剥夺了神原来要赐给我们东西。那路加福音这一段也是在这个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有啊。祈求、寻找、叩门，三个 K 啊 ，seek、knock， 这个 ask、seek、knock 啊，一个比一个靠近，祈求还比较远，寻找好像不到门路了，叩门就是已经几乎垂手可得了。但这一路上就是祷告的路径。那我们也看到，但以色列人犯了金牛犊的罪的时候，神原来的做法是要把这些人消灭。神告诉摩西，我把利未家给你留下来，其他的各族我就把它消灭。但是摩西呢，就五次的为神的百姓祷告。第一次祷告呢，让神不要消灭他的百姓啊，一次又一次祷告，到最后祷告的时候呢，其实祷告到第四次的时候，神就答应要跟他们去迦南。第五次的时候，神显出他的荣耀啊。那事实上，神要跟他们到迦南的话，云柱火柱不就神的荣耀吗？难道神跟他们去进迦南时，一路上云柱火柱都消失了？因为神心里不爽快嘛。你要我跟着你们走，这简直是勉强神啊。神不爽快。荣耀就云柱火柱可能就那个荣耀光就冒不出来呵呵。那等到神的荣耀重新恢复的时候，这是摩西第五次的祷告啊。那么历代之下也有讲，就是我们自卑啊，寻求主的面，转离恶行，那么神要赦免，神要医治，神从天上垂听。说这些有点类似这里所说的，跟原来神安排要做的是不一样。当我们自卑祷告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们认罪，他就赦免，就跟原来神要对付我们的途径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改变神作为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在天命的那一章的时候就提到，神会后悔吗？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当然是从神预定来看的话，这些改变其实也是在神所预定的范畴之内。关于祷告呢，那么提到了中保耶稣的代求，因为提摩太前书说，在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 所以他这边问你问题啊，就是说神会不会垂听那些不信耶稣之人的祷告？他这边的他这个回应其实他等于说是 yes 啊。那么神会眷顾世人，听世人痛苦的呼求，那这是我认为这是根据神普遍的恩典啊。事实上，在苦难来临的时候，那个族群或那个民族接受福音的程度就大。我记得我是1978年出来服侍主，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常常接触一些，我那个服侍主的圈子，门徒之家一些老传道人，那些老传道人都已经70了，那么他们当初到台湾的时候都还在他们的壮年，后来他们也归属了，就是那退伍那军人，后来他们就退伍，然后就做传道人。哦，有的真的是很爱主啊，他们就说，他们常常在主面前这个认罪悔改，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恩赐绝对不比今天，讲道绝对不比今天。可是那时候我讲道就有人归属，怎么今天我怎么讲好像很难有人归属？其实因为呢是那个世代改变啊，世代改变。人心真的是变硬了。我听他们那些长辈说，那时候1949年，这些传福音就跑到台北市新公园，就拿了一个就拿了一个那像麦克风那东西啊，或不是麦克风啊，一个那个喇叭一样哈，就这样在这个公园里面讲福音啊，讲一批得救一批，讲一批得救一批。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时候这个史弟兄啊。他有一次不知道到哪里去，台中吧还是哪里去讲福音，那边都台湾人啊，有人给他翻译啊，他就讲啊，翻译完后来呼上好多人归属。不，旁边有一个台湾人，他就说他告诉了史良说，你今天在讲道的时候，你那给你翻译的人他根本就听不太懂你的上海国语，所以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你们两个信息是不一样的，你一句他一句，所以反正无论如何后来人都归属了。就这么很有趣的事情啊。因为呢在那个动荡的时候，人心这个人的心不安啊，所以人就会觉得有危机意识哈。那么人的里面可能会人穷则呼天嘛，就是他这里所说的哈。他问神会不会垂听那些不信耶稣之人祷告吗？从某个角度来说，神还是垂听的啊，神还是垂听的。那这二战以后，麦克阿瑟在管日本的时候，他向美国众教会呼召要差遣5000个宣教士，而且规定说宣教士不管在哪里宣教，警察不可以管，警察不可以管。他在大街通衢大道讲福音，有人来听的话，你想办法去疏通交通，你不可以剥夺他们讲福音的那个特权。那。所以在那个，所以日本在那个岁月呢，归属的人就多了，因为战后嘛，那日本人经过战败，他们也谦卑了啊，所以这个普遍恩典呢，也可以说是常常软化人的心来归向救赎主啊，所以他在这里说，神不时出于他的怜悯回应这些不信主之人的呼求，并借此带领他们信基督而得救。这个美门教会现在的正传道呀，有一次他讲他爸爸怎么信，他爸爸那个时候跟另外2-3个人吧，他们从广东那边逃出来，经过一个地方很危险，因为中共的追兵就在后面，他们呢进到一个坟墓区啊，哇，他爸爸后来看到有一个坟墓是十字架，他就跪在坟墓前祷告。那他也不是基督徒啊，他都会祷告，他去许愿了、啊。他说：“主啊，你若救我不死，我将来就信靠你。”你说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不是一个信主人的祷告？不是一个信主祷告，他是个许愿啊。OK， 好，我想这个他在这里这个 article 里面，我们觉得也是这个，其实中保主耶稣在天上，他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对他也会开路啊，对不对？哈。好，那么旧约时代的信徒是透过立位体系啊，所以常有人说，那么旧约人会不会重生？其实旧约时代人的蒙恩的那个方式啊， 跟我们新约可以说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他们要透过一些预表，他们在预表中间呢，他们看到主，譬如说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因为天使的拦阻，然后他看到了那只羔羊，他在羔羊的身上呢，他就看到了基督，乃是基督替站在他儿子的地位，替他儿子而死，所以你这样讲是对的啊。因为亚伯拉罕看到主的日子就欢欢喜喜，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大概58节左右的一个说法。好，那么旧约时代乃是向前看，看那位中保，他们有信心被神接纳。那么新约时代的信徒是回头看，凭信心看中保被神接纳，都一样的，回头看向前看都要凭信心，都不是凭眼见的。希伯来书说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那是因为有一位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那么因着大祭司呢，我们就有信心来到主面前。所以这个基督中保的工作，我掉了一些字，他的工作赐给我们信心，那我们就靠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第三点是奉主名的祷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常说奉耶稣的名啊，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呢？那么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出现3次，这个奉主名呢也出现在新约别的篇幅。那奉主名是什么意思呢？奉主名其实就是 authorization 啊，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父面前祷告是因为耶稣给了我们授权，我们才可以来到父的跟前。彼得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他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大的权力，所以他的能力，他的本事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啊，就是神授权给他，于是叫瘸子起来行走。所以当这公会的人就问他，你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说他是奉耶稣的名，换句话说是耶稣授权给我。那保罗还奉主耶稣的名把那个犯乱伦罪的会友交出去败坏他的身体啊，叫主来的时候他还可以得救，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处置。那他哪有这个权柄？他是奉主耶稣的名。好，所以奉主的名跟造神的旨意的祷告这两个意思是颇相近的。我这边提一下情语录啊，这个这些年在某一些的灵恩运动里面常用的一个字眼。其实这个字是非常的 biblical， 它是从圣经出来的。那么启示录呢是 summarize， 特别是诗篇里面的话，因为诗篇里面当神的百姓赞美神的时候，他们曾在手拿的琴。那么启示录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这些其实活物跟24位长老其实都是 angelic beings， 这些是比较高阶的天使 good angels 啊。他们呢就拿着什么？拿着琴，还有拿着金香炉。两样东西，琴呢？琴是代表什么？琴是代表他们要赞美，就是这边第九节所说的唱新歌。那么，金香炉呢？金香炉是代表这些天上的使者呢，他要把香带到主面前，而这个香不是他们的，他们是 management， 他们是把地上众圣徒的祈祷带到天父那里去。那手上拿了一个金香炉。好，那么启示录5章8节呢强调这个琴的功用是什么？是这个琴的功用是敬拜赞美。那炉的功用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的指示啊。那么第八章1到5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0毫次给他们。另外有一位天使呢，这个很特别天使，他呢，他就拿着金香炉来站到 祭坛旁边。这个祭坛呢，不是铜祭坛，这个祭坛是这个金坛。这个坛呢，是在那个基路伯前面，是在圣所里面。铜祭坛是在圣所外面，那么这个金坛呢，它是在圣所里面，然后隔着幔子呢，就对着基路伯摆放了，对不对？是这个坛啊。好，这个天使就像一个像祭司一样，带着金香炉就站在这个金坛的旁边。好了，他说有很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啊，这个金坛就刚才讲的这个祭坛上面。OK， 所以那个金坛是用来金香坛，香坛是用来祷告用啊。第四节他说那个香的烟呢、和众圣徒的祷告啊，就从天使的手中啊一同升到神面前啊。这个香赐给神，主要是香用火点燃了。那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祷告一直升到天父那里去了。所以香的烟呢、其实这个香的烟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带神百姓的祷告升到神那里去。然后呢，第五节，注意到第五节，天使呢不是手上拿的香炉嘛？那他这个香炉就在他这个炉子里面，他这个香炉有香的烟呢到神那里，然后这个香炉呢盛满了坛上的火，然后当这个香到父那里去后，他就把这个香。这像是被火点燃，然后呢倒在地上。所以这个动作很奇怪，众圣徒祷告，这个祷告向上走、走到那这个天使呢就把这些，这就是祭司了，他是 heavenly priest， 一种 angelic priest， 他们把这个香就带到主跟前，就跟那个利未记十六章啊，在大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入到幔内啊，他进入到幔内，把他拿着金香炉，金香炉的烟云要弥漫，盖住了整个基路伯，这样的话呢，才能保他不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香是被神所悦纳的祷告。当大洪水之后，我们看到。挪亚就是献祭，那个香啊被神闻到的时候，神就欢喜快乐，就说他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是不是？好，所以神喜欢听，神喜欢闻到啊，听到我们的祷告。那香炉扮演的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角色啊，所以这个琴与炉的这 ministry 本身就说。神的百姓，一方面我们要用情赞美啊，这个敬拜赞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哦，这个祷告不简单，这个祷告是奉主名的祷告，这是众圣徒祷告，不是一个人，是众弟兄姐妹一同祷告。这个祷告呢，从地上升到天上，再从天上倒下来的时候，天哪，发生什么事？地上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就。祷告的时候地大震动，然后这些事情发生完以后，那个刚不是有七个天使吗，就开始吹号，一个号一个号吹的时候，地上的事情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发生。换句话说，地上的印的打开，地上号的吹，地上碗的倾倒，都控制在天上的天使。而天上的天使呢，原来我们用控制个字眼了，是管制在地上众圣徒的祷告。所以秦玉如的服事，大家众教会都可以做，这是一件好事啊！我记得好多年前，托满天长老就在教会要推这秦玉如啊，秦玉如，2003年吧。这我那时候就说，这件事情本身呢，真的是，你不要管它是什么什么派，我就看回到圣经，圣经上是有啊，是有的，呼吁神的百姓能够敬拜赞美，呼吁神的百姓。众圣徒，而不是单个，是众圣徒一同为着许多事情祷告。最近你看，最近上礼拜一啊，就是差不多七天前，对不对？那大法官有了判决 Roe versus Wade 这个法案被 overturn， 这是等了50年了， suffer 50年。那这些大事我们现在要经常祷告啊。最近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战争是很激烈的，对不对？那主战场呢，主战场呢是应该在天上。当我们经常祷告，神经常把祷告的烟火从天上倒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这边事情发生了，雷轰大声，闪电必胜，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该有什么奇妙事就有什么奇妙事啊！这是众圣徒的祷告。OK， 好，对，当神悦纳祷告，宝座前的天使将香加上火，天倾倒下来，第三节的大改变啊。好，我们第四点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特别像圣子跟圣灵祷告。新约的祷告通常是主耶稣总不能向他自己祷告吧，他当然向着父祷告啊，对不对？他的位阶又比圣灵高啊，对，他向着父祷告是显然的。奉子，那我们呢，我们是，当然我们是奉主的名啊，主耶稣的名向父祷，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向主直接祷告呢？可以的啊。使徒行传1:24，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间指明谁是你所拣选的，对不对？那么因为犹大出卖主了嘛，他已经死掉了，他已经死掉了，自杀了，所以现在他的位置要把他填满啊，所以他们就像我们相信这个主啊，应该是指的主耶稣的主，复活的主啊。像那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我就看到主耶稣在这宝座前，在天上显现呢，他就向主祷告了。那么为当了保罗归主的时候，为他按手的亚拿尼啊，他也是向主耶稣求。当然他是跟主耶稣对话，他当然向主耶稣求，为什么不能向主祷告啊？像主必再来，这我们常常有的一个祷告，主啊，主耶稣我愿你了，这些其实话都是祷告向着耶稣而去的哈。那么保罗三次求主赐除去刺，这也是祷告，是不是？就我们那个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应时的帮助，所以当然可以向主祷告，和新约的。那么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呢？以西结书是很有名，37章，他说像风的四方发出预言，那个风其实气息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所以先知以西结他说你要向神的灵 prophesy， 向这发出预言，所以发出预言就是等于是向圣灵祷告，吹了就是。愿这个气息吹来，让那些枯骨复活。所以我们直接向圣灵保惠师祷告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念之在之的就是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那边祷告，我们去聆听啊。虽然说我们是向主求，但是我们聆听的直接对象就是圣灵。你看我们的诗歌三一颂常常是向圣父、向圣子、向圣灵赞美祷告，是不是？Doxology， 对不对？祷告中，好，这个第五点很重要哈。所有的祷告都是在圣灵里的祷告，不是说有的祷告是，有的祷告不是。当然，没有信主人，他们苦中呼求那个不算。信徒的祷告都是在圣灵里的祷告，像犹大叔所说的在圣灵里祷告。那么最好的经解就是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祷告其实就是我们在心里面去聆听圣灵的叹息。那么鉴察人心的呢，小就是天父嘛，他晓得圣灵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古德恩呢，他是认为这个叹息呢是圣徒的叹息。他说，他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就圣灵亲自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叹息了，圣灵才来替我们祷告。这是他的一个解经啊。 所以圣灵就占了一个帮助者地位。我下面夸口里面是我的看法。我觉得，当我们落在软弱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什么是主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我们有个迫切的需求，需要主的指引啊。而且我们有软弱，不知道。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了，就是 do it。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嘛，我们若清楚知道，我们就不用祷告，就感谢赞美了，就是用不知道嘛。好，那他说这个时候呢，那个圣灵呢，他是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有两位保惠师，一个是天上的保惠师，因为耶稣在神宝座的右边，还有一位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圣灵的保惠师。就这两个保惠师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都在发挥作用。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啊，这几处的经文呢、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说保惠师怎样呢？他要把一切事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OK， 这是圣灵的工作。15节呢又提了类似的，那保惠师来了怎样？他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当保惠师为耶稣做见证以后，我们呢也要做见证，同做见证。我们的见证是因为我们明白保惠师意思了，于是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了。16章也类似的话，他这个圣灵呢，要把这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就是圣灵听到了耶稣所说的，然后圣灵把他所听到的告诉我们，用这些真理来引导我们。那么圣灵来了是要荣耀基督，因为他要将授予基督的告诉你们这些基督徒。所以你看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父告诉子，那所以我说他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呢，父子灵然后信，他有一个属灵知识传承的次序。祷告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三节讲到的，也就是当圣灵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圣灵他知道基督的旨意，然后他在我们心中祷告，把基督旨意呢就 impress 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明白。这穆安德烈讲过一句话，他说祷告呢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向天上的宝座旁的基督祷告。这是哪本书我不记得了，我记得他的书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好，这是一些靠的圣灵，其实靠的圣灵也就是在圣灵里啊，靠这个介词就是 in。在圣灵里祷告，罗大叔。在圣灵里，在启示录有讲到啊，启示录，他说，和本翻译是说，约翰被圣灵感动，在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有吹很大喇叭的声音啊，他回头一看，看到金灯台的奥秘。其实那个被圣灵感动，原文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呢会喜乐，在圣灵里我们就定义啊，为什么定义？因为我们明白的主的带领啊，还有良心呢，在圣灵里面，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在圣灵里呢，就来到神面前。那在圣灵里想很多很多啊，所以在圣灵里，他这个片语是说。人很有意识的住在圣灵的同在里，那么借着这个同在呢，就有份于基督，有份于神的能力、爱心、喜乐等等等等。那么在圣灵里乃是在圣灵的祷告呢，就是我们就意识到神围绕我们、圣化我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感受之下祷告。所以可以说所有的祷告都是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先进入到11项啊，7项，第一个啊，这是我们常问的，就是说，这个祷告我们说要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约翰一书啊，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神会听我们。 那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就无不得着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读得爽快，讲的都是这么四平八稳的，只是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实际生活的时候，常常就是事故茫然，不太清楚是左还是右。对，主导文也说这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如天。那其实也不要太难过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三次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啊。连神的儿子都会有这种搞不清楚的情况，那况且是我们这个血肉之人。 However， 那么主耶稣其实明白了，只是他要有那种胆识走上去，就是三次祷告，但神就很清楚的让他知道就是这条路，他就顺着神的旨意去走上去了。我们在明白神旨意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说第一个明白叫这个圣经的见证啊，圣经怎么说。第二个呢，我们常说是灵里面的感动。我们刚才不是说在圣灵里祷告吗？圣灵会给我们一个感动啊，在灵里面祷告。还说这个环境的印证，有时候再加上我们周边圣徒的印证。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明白在这些事情上明白神的旨意。那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寻求神的道路的时候，就是就会清楚。那么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我们常常有的经历，就是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他这边常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一本圣经，一本圣经1189节，这么厚厚的一本，这么多的神的话，哪一句话是在我此情此景需要的呢？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出现了。当然我们必须是要熟悉圣经，这时候神的话就出来了，就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给祈求，我们就照着这个神的旨意去祷告，祈求就给我们成就。雅各书第一章那边讲到说缺少智慧的啊，那么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要凭着信心求不疑惑。疑惑的人呢，心怀二意的人，疑惑的人就没有定见，就得不到。当然这个智慧呢，我们当有了这个属神的智慧呢，我们就同时有信心，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稳妥。当我们有信心所求的是跟神的应许命令符合的时候，神必要垂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一个直接的应许或命令这样的经文呢适合我们现在所在的情形。所以一般性圣经的原则也是很重要的。譬如什么叫一般性呢？譬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节吧。那边有讲到一个是荣耀神，另外一个是叫这个众人得益处。一件事情不能荣耀神又不能叫别人得益处。或者一件事你说荣耀神，但是大家都倒了霉，那这个是可能吗？这样的事情难道是神要做的吗？是不是？好，我想就是一般性的原则。就保罗在讨论这个吃祭物的事情的时候，他到最后这个祭物到底可吃不可吃，我让你读了之后我们搞不清楚了。开头说是不可以吃，中间好像又可以吃，可读到最后他意思还是说应该是不要吃还是最好，他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一个是荣耀神，另外一个呢是叫众人得益处啊，荣神益人啊，我们常讲是荣神益人，这个是 and， 这不是 either or 啊，是 and。 雅各书第四章说主若愿意啊，还有就是我们主若愿意，主给我们开路了，我们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但是主现在不愿意，他不给我们开路，这个就比较是涉及到环境上的印证了。假如说你很想做这件事情，环境就是不开，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 因为似乎主并没有给我们开路。保罗也祷告啊，求主开路，他要到这个罗马啊，他要到西班牙去，但是要主开路啊，主没开路，他想去也去不成。有顺服的心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等候啊，这个等候是我们下面会有提到。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旨意，就像我们进入到一个暗室，一打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当你等候一阵子以后，你的瞳孔放大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很微弱的光。当我们在主面前等候了一阵子以后，微弱的，就是过后有微小的声音，那种微细的信息我们都能够捕捉得到。这样。二是以信心祷告啊。这一节啊，马可福音这一节啊。这一节呢，King James 跟和合本的翻译呢都是照着拜占庭的希腊文经文。那 RV 就不是 Revised Version 啊，它是照着是我们就叫 Western Text， 就是西方教会的经卷啊，那个希腊文经卷。所以那边说，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当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和本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那个信是得着，他是用一个未来式。你们相信将来你要得到的，那你们会啊得到，所以你要操练信心。那么这个最最古老的那个希腊文最古老像 Aleph 那些的经文，它这里用的是一个什么？用的是一个过去式，过去式。你相信到你好像已经得到了，你的相信是好像已经在你的手上了。那你就必得到。我这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原文啊。所以这个原文历史就代表说，这是我们的一种的一种信心。就我们叫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事实的确据。信是一种实底，是一种确据。信呢可以把你将来盼望的事情呢把它 substantiate， 把它实化在我们的手上。信是一个确据，这个东西是未见之，你现在连看都还没看到，但是你有一个 assurance 在你的手上，这是一个相信，就有点类似马可福音11章24节的这种古老经文的说法，信是已经得到的，就必得到。所以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经文去操练我们信心，如果你真相信这件事是主要给你的，你就是主啊，我已经得到了。我现在呢，我来祷。我记得尼托森弟兄在《初信造就》里面讲到这一刻的时候，类似这一刻的时候，他说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叫感谢。他说，你若相信已经得到的话，那你会怎么样？你要感谢啊，你要感谢神啊，你手上还没拿到，你就先感谢啊。他就做一些例子，譬如说一个做父亲的要，或者一个长辈要应许他的一个族里的小孩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我要给你买件衣服。好，这个小孩他不一定常碰到伯伯，一碰到伯伯说，伯伯我真要谢谢你。你谢什么？我要相信你给我了一个应许，就是到过年的时候你要给我一件衣服，我先谢谢你。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做伯伯的被他谢了几回以后，他一定要在过年的时候把那个东西给他。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心，以信心祷告，信心祷告。所以我们说主导人前面三句的祷告，愿人尊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如天，这是 modifier， 是这个 modifier 应该是形容前面三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在地如天。愿你的国降临，在地如天。愿你的旨意行，在地如天。 这三件事情绝对不是指的终末主耶稣再来时候，那个就不要祷告了，那个是一定的嘛，对不对？耶稣要我们祷告是在主来之前，这些事情能够 implement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自由主以来啊，基督教最成功的传播建立这个 Christian community 是在美国，这是就是到了Mayflower 以后，基督徒从特别是从欧洲，从英国，从那个时候这个 Germany 啊，那是德国还没统一，没过来，都是一些东正教的国家，他们移民到新大陆，大部分来的时候都是宗教难民很多的。到了美国革命成功以后，美国1776年革命成功，但是之前1739-1741三年是第一次大分兴，1790年美国革命成功以后第二次大分兴，1830年是第三次大复兴，是从耶鲁大学开始的，第四次大复兴最大的一次是差不多post bellum 南北战争以后，大概1860，其实1860前就已经有了，但是被战争阻断，然后战争之后在1860，也就是第二目的的时代，一直持续到差不多1900啊。那这些，因为美国的大移民呢，是发生在1880以后、1875以后。1875年之前，移民到美国来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来的还不多，那更不要说其他的 ，Muslim 没有的，不可能来的。早期到新大陆的 Quaker 都不让来的，那当然后来是因为那个 Penn 他的爸爸曾经借钱给那个 King George V 乔治五世还不了钱，后来这个儿子就跑叫国王，你向我爸爸借钱没还，那你把那个新大陆的那个就是今天的宾州这块 Pennsylvania 块地给我好，那国王说好就给你。但 Penn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 Quaker， 他看到 Quaker 在各处受到逼迫，所以他就叫 Quaker 到宾夕法尼亚州来。不但是如此，他容许各样基督徒信仰人都可以来。其实在那个之前 Quaker 到美国来不了的，你知道吗？第一次来遣送回去新英格兰，第二次来船主要罚款，第三次来 put into jail， 你再来他甚至给你处死刑，他都有。因为早期的新英格兰呢，他只承认一个宗教，就是 congregational church England， 他都不让你来，非常严。啊，当然后来慢慢就是接受一般的，所以一般的基督徒。所以早期你看，清教徒的激烈派，那个他那个时候叫做 non-separatist， 就今天叫 Baptist， 他们就跑到这个 New England 就把他逼迫他们走，后来他们就到 Rhode Island。所以 Rhode Island 一开始是那个时代的 Baptist 开始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们被驱逐了嘛，他们就到 Rhode Island 去。那 Puritans 在整个 Boston 的，他们就容许他们到 Rhode Island， 你不要跟我们混在一起。好，那么对这个信心祷告哈，这信心祷告真的是。但我们是主导文的前三句啊，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人会尊主的名，相信我们相信主的国降临，我们相信主的旨意今天要行。所以这里所说的，我们根据已经得着的这个角度，我们去祷告，就产生信心。好，所以祷告源自我们对神的信靠，按着他的话来接受，凭着信就一点不疑惑。这个黄雀已经在我手上了，虽然我知道它还没有飞过来。顺服真的是一个道德诉求。我们心里我们不顺服神的话，心里注重罪孽，那主就不听我们祷告。恶人献祭主所憎恶，正直人祷告主喜悦。耶和华听义人祷告，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呢，那么主也是憎恶的。 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我们也知道这个雅各书第五章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想跟这个第三点是有关联。那么约翰一书第三章讲，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所以我们的 良心是一个 gauge， 当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 就可以好好的来跟主求了啊。认罪啊，这个不用讲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定里面讲的，有的讲到跟认罪是有关的。当我们认罪，是我们祷告过程会发生的事。还有就是赦免人，当我们不肯赦免人的话，这变成是主根本就不理你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主导文第六章嘛，你接着读。当你站着祷告主导文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啊，你不饶恕的话一切免谈，是吧？所以我们说赦免我们对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是不是？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啊，我这个教会常常用啊，我们这个教会处理这种教会的伦理问题，第一个是你去找他，跟他讲说你得罪我，他不听的话你找另外一个见证人去，他又不听你就告诉教会啊，到了教会以后那他才不听就把他 excommunicate。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其实你看来看去，他是讲七十个七，他是讲赦免，他目的叫做赢得，他目的在这个找个人找见证人告诉教会，这个过程目的是要挽回我们的弟兄，挽回我们的弟兄。所以十八章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在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希腊文摆的最后面。就是从心里，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神就不饶恕，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叫圣灵担忧，对不对？神不会疏远我们，谦卑的心态问题，我们要是骄傲，神怎么听我们呢？神是阻挡骄傲人，你最好不要去祷告，你祷告他的挡你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我们升高。这是法利赛人跟税吏，路加福音十八章啊，讲到祷告的教训。结论就是自高的像法利赛人，那你会被神降为卑；自卑的像税吏，主会把你升为高。我们的神是非常忌邪的，你骄傲的话是夺取他的尊荣，他一定会拦你，一定会压制你。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祷告，比如说摩西两度上西乃山四十天的祷告，所以这个在灵恩运动里面他们真的是很会祷告。我常常说一般教会在批判别人的时候，你先看看他有什么优点，如果你批判他搞了半天他的优点你通通没有学会，就算是他的缺点被你抓到了，你这个批判其实得的好处并不大，毕竟呢他还是主内弟兄姐妹嘛，是不是？而且整个五旬节跟灵恩运动啊，在过去的一百年啊，是整个教会界里面最蓬勃发展的。假如说主的教会赢得最多信徒的就是这个教派啊，真的啊，他们有一些他们真的很会，我凭良心，他们真的会长时间祷告，经常好。那么摩西到山上祷告，为什么？他为以色列祷告，对不对？耶稣也整夜祷告，耶稣常常退到旷野祷告。主耶稣为了特定事情的时候他会长时间祷告，那他三次为了要不要喝杯祷告，保罗为了求主把刺拔去三次求主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叫我们不住的祷告，像尼西米一样很会祷告，他一面做事一面祷告，恒切祷告，专心祷告。第八个是祷告中的迫切性。那么这个路加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有讲到这一段，就是说我们情辞迫切的求， 祷告要想得到答应呢，最重要是有一个就叫做情辞啊，迫切。这个是原来希腊文是一个字，这个字只出现一次，就是出现在这里。这个是差不多英文的圣经的翻译都是这个意思，就是和本是情辞迫切啊。但是呢，这个字的原文呢、啊，它的意思是 shamelessness 啊，就是 impertinence、impudence、ignoring of convention。那情辞迫切也在这里面，它意思就是 shameless 啊，因为它是不顾它 lack of sensitivity。为了得到目的，他不管什么东西合适不合适，反正他做就对了、啊、这个时候他大拉拉。那 NIV、NLT 这两个版本呢，还有一个新译本，他就翻译成为是厚颜无耻的呵呵。这个祷告是厚颜无耻的，厚颜无耻的求啊，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那么还这个祷告中还有一个因素叫等候主啊，等候主，诗篇里面大卫常有的。长时间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等候天亮。我看这个等候主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改变了；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感觉越来越敏锐了。我们等候主的时候，神渐渐渐渐的把他的旨意 impress， 就是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但知道，而且清楚的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方向在哪里，甚至神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些 promise， 一些答应等等，就等候是很重要的。在密室里祷告跟等候祷告其实有点类似，那主要密室它是就是相当于是不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因为呢主要是祷告你暗中的父，祷告你暗中的父，因为祷告是我们与主面对面，向主倾心吐意，与别人一同祷告，那这个就是团体的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有讲到，两三个人奉主的旨意祷告，主必要成全。那么其实那边是这个新约第二次出现教会，第一次出现在十六章，这是主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有没有啊？那第十八章就讲到教会的运作是在教会运作就是祷告，两三个人奉主名祷告，那么你们所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们所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所以教会不祷告，不捆什么，不放什么，那么要教会干什么啊？主在新约就两次讲的啊，福音书四卷福音书讲到两次这个教会，一个是教会的根基本质，一个是教会的运作，就是用祷告。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群体祷告，我这边特别辟出来哈。教会性的祷告在使徒行传，五旬节前的祷告，祷告的时间五旬节降。那么第四章。第十章就是当彼得被释放了以后，他就到马可楼去跟他们一同祷告，祷告到地大震动，是个教会性的祷告。然后福音再传，到了再传以后就是福音已经够爆炸了，再继续的爆炸。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第二次被擒拿，教会祷告，所以。神就差派天使把监狱门打开，然后还拍彼得的肋旁，第二天就要这个问醒了，他那晚上睡得着，哎，奇怪啊，那个天使还把他这个碰他肋旁把他碰醒，他以为是看到了异象，意思走到外面吹了冷风，他突然想原来这是真的，不是做梦，他就走到马可的家，那么他们那个家是专门祷告用的啊。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的祷告，第一次的差派宣教士出去，对不对？就所谓这个海外宣教就从他们这教会开始。好，所以教会性的祷告的经文是就是马太福音十八有 bind， 有 loose 就是教会的权柄，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觉得不好我们就要 bind， 我们什么东西认为好我们就要 loose、啊、是这个你可以说这样吧，那我们要执行教会的权柄，这是我们告诉主香的烟就升到 宝座面前，当天使把宝座前的香的烟再次倒下来的时候，地上就发生很多事。我相信我相信这次这个大法官的动作，我们当然说哎呀这个 Trump 总统立了大功， Trump 总统才做了四年，美国总统很少只有做四年的，他算是做了四年，他不甘心啊。那么他这个四年当他立了三个，换了三个大法官，而且他看得很准，这三个都是保守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能把他翻过来啊，翻过来。但这个大法官 Ginsburg 他不能 perform， 他换了以后呢，再下来以后，于是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Anyway， 好，我们看到这个，对这些项目，我现在跟教会这么多年的祷告是有关系的。第四就禁食祷告啊，禁食祷告也主要可以算是表达他说加增谦卑啊，更多专心祷告，还有牺牲我们舒适给主，还有一种 self discipline。在禁食的时候，我们的 sensitivity 提高，我们的 passion 跟热切加增。对，新约耶稣的确是说，当新郎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禁食，也就是今天教会时代，主是要我们规律性也经常性的禁食祷告。第十三呢，没有蒙命运的祷告，只要神是神，就有些祷告不会得到应允，因为是隐秘的事归给神，明显是归给我们。假如我们祷告的事情正好是碰到隐秘的事，神当然不让你知道啊，不知道神不讲就是不讲，那你就转过来感觉就是没有得到应允嘛啊，或者说至少，我想约瑟被哥哥卖了以后，他多少时候祷告？他想念他父亲等等，那个一直22年以后，这个祷告才应验。然后，22年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前面呢，他的祷告有没有得了应允都没有得了，一直到22年以后，突然之间他的哥哥出现在他跟前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么殉道者启示录第六章。他们在神那边祷告求神审判，但是这个祷告历史历来都还没有得到应允，神就你们安息吧，你们安息片刻啊。祷告不得答应或者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我们或者不是以信心来祈求、啊、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得到答应。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时间不到神也不会答应，所以像主耶稣也祷告啊，三次求主把这个杯撤去啊，但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他清楚明白的旨意，他就把那杯喝下去，等等。好，这个，但我们总是信靠神呢，使万事互相效力，时候到了，事情就要成全。第一，这是赞，当然这个感谢赞美也是在祷告里面的一些的成分、啊、我们的开头 define 什么是祷告的时候，小教育问答他就说了，他说什么是祷告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承认我们的罪，感谢他的怜悯、啊、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感谢的成分在里面，当然也提到可以算是赞美等等等等。那最后这个祷告呢，他情与炉啊，那么有炉就是讲到祷告，情呢就是敬拜赞美，包括感谢赞美。这个到我们的第51章讲到崇拜的时候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今天也多用了9分钟啊，这样。我们先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用一个多小时时间很快的把古德恩他这一章的教训走过一遍。相信这些很多的因素我们在基督徒的岁月也都操练过，我们求主的灵浇灌我们，当施恩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祷告，主啊，我连我们的祷告也都是圣灵浇灌的结果，我们就求主你的灵多多浇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